来为自己祷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要求主跟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向我们说话，也请各位为每一堂的讲员祷告。现在请大家低头，很短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仰望主。现在的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已经预拿了我们前半段所有的这部、所有的敬拜、所有的奉献、所有的诗歌。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们多次的祷告，现在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真是愿意你替我们造一国心，好像玛利亚那一国心，安静在你的脚前，能够得着上好的福分。求主托着你的仆人，每一堂都托着你的仆人是你向我们说话，这一堂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求你接近你自己的器皿，把它隐藏在你的宝血底下，你自己得做高举，奉主的名来祷告，阿门。时间过得很快，普通的夏令会很少有八天、七天、八天，那么我就觉得家庭夏令会相当长，有八天。在东南亚嘛的夏令会都是五天、六天，在北美洲的夏令会啊都是七天、八天，我觉得北美洲更长一点。但是很快哦，今天又是最后一天了，又要大家准备要回去了。有的人向我说："郑国牧师，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有的人向我说："今天早晨他就走了。"我好像舍不得，好像舍不得大家走，也舍不得自己走。巴不得真是能够长久留在这里，那是太好了。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当然不可能。我们总要回去，我们总要为主做见证，总要下山。虽然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几个人就在山上真好，但是耶稣就在山下有我们的使命，要彼得那一班人下去。神对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回去为主做见证。那么讲到时间那么快啊，我就想到1959年我离开香港到菲律宾去的时候，我到了菲律宾就看见有一个同学是过去在我家乡一同念小学、中学起来的。我一看见他的时候啊，他说："郑国，你怎么这样老了？"我说："不会很老啊。"他说："不会很老，我记得你昨天才是一个小孩子，同我在操场里面打架，怎么你现在变得那么老了？"我说："不但那么老啊，我的孩子都快要结婚了，怎么这么老？"哎呀，时间真是过得很快哦。那个同学啊，我30多年没有看见他。我40多岁，他也40多岁了。我说啊，现在我们一下子就两个人都是40多岁了。那么想不到我离开菲律宾的时候，我再见他，我说现在我们两个人都50多岁了，说不定我下一次再见你60多岁了，说不定下一次再见你70多岁了，说不定再下一次见你，我们大家都到天上去了。啊，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因此我就想到一个意思。我们人在地上就是做客，我们人在地上就是短暂的。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又是两手空空的离开。在这个几十年里面，神赐给我们很多很多。如果是一位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他就懂得把一切都带到天上去，不会把它放在地上，因为地上不是我们的，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做客就是。在东南亚我们是暂时的，来到北美洲何尝不是暂时的呢？我们人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我今天有个意思同大家一同勉励，应该把我们所领受的都摆在主那边，就献给我们的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第2节，保罗劝勉自己，他是怎么劝勉的呢？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第2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一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这个话虽然是劝勉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他也是劝勉自己啊，我应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管家呢就表示上面有主人，主人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这个管家，管家在主人的面前，他无论做什么应该好好的做，忠心的做。保罗他看清楚他自己的地位是什么，一切都是领受的，一切都应该带到主的面前去。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一节的经文，特别是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做父亲，无论是做母亲的，无论是做儿女的，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有一份的工作，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份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忠心的来侍奉主，都应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我想就是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面，都奉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点，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这里讲到一件事，管家应该做的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九十四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把恩赐奉献出来，彼此服侍，做一个好管家。弟兄姊妹，我记得在这里我曾经讲过，教会要增长，我们一定要先发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我们不能说我这个人很笨没有用，神没有给我才干，神没有给我恩赐，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是肢体，肢体合起来成为身体，成为教会，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有才干，我们有恩赐。神给我们的那个天赋的那一份，那个本能，那个才干那一份，如果用在社会上就成为才干，如果用在属灵上发心属灵的功用，那就变为恩赐了。这个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先要发现我这个人的恩赐是在哪里，还要呢要奉献我们的恩赐。主啊，你给我这个信心，这是一个恩赐，我要奉献给你。主啊，你给我这个爱心，我要奉献给你。主啊，你给我会弹会唱，我要奉献给你。主啊，你给我有口才会讲话，我要奉献给你。那么这个奉献之后怎么样呢？主要经过操练，奉献之后我们就要放在教会里面，那么经过操练，操练以后使到这个恩赐更能够发挥，更能够在教会中，在肢体之间做出贡献的作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记得有一次我到经过这个西干有一个地方，那么因为那个教会呢多数都是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在1959年以前跟我就认识了，所以我1969年经过那边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请我在那边做礼拜讲道，也跟他们一同开会研究教会要怎么样增长。我记得第一次同他们坐下来交通的时候，大概有80个人左右，结果每一个人都发表意见了，每一个人都怪教会，每一个人都怪弟兄姊妹。我来到这里，我的盼望很大，盼望这个教会成为爱的教会，盼望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盼望这个教会对任何人都有帮助。哪里晓得我来了以后，我没有什么得着，我空空的来，我回去又是空空的，大家都怪那个教会。那么以后啊，他们就尊重我，他说郑国牧师请你老人家讲话。好了，那么他们尊重我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就说话了。我说啊，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你们看我好像是你们的爸爸，那么今天你们看我是老人家，待会我知道你们是尊重我。那么我今天呢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的人早一点来，有的人晚一点来，记得不记得美国过去已经死掉了一个总统， John Kennedy 讲过一句话，他说：“亲爱的美国的同胞们，你们不要想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们应该思想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说我愿意用这句话今天在这里同大家一同劝勉。我刚刚听你们所发表的言论，每一位都怪这个教会。我说教会是谁呀？教会是你们大家联合组织起来的，你们大家都怪教会。那么我就愿意用这句话来劝你们了，你们不要想教会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应该思想我为教会做了什么。我刚才听你们这样讲啊，你们都没有为教会做什么，你们都是想教会为你做什么。我说教会是谁的？教会就是你的咯，你为教会做了什么？哎，大家都静下来了，他觉得这个老人家好像啊一点都不客气了哦，在教训我们呢。我说因为你们尊重我是老人家咯，所以我今天呢有意思教训你们。我说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大家发现我们的恩赐，然后贡献我们的恩赐，配搭起来，你服侍我，我服侍你，每一个人做一个恩赐的好管家。我说你有没有做一个恩赐好管家呢？你们都来到教会都想拿出去，你们没有拿进来。我说大家都要分给，拿交进来，然后再分出去，不拿进来怎么能够分得出去呢？感谢神，1969年我跟他们这么讲以后，1971年、1973年我再去了，我看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每一次我在那边讲道，每一次我在那边同他们交通的时候，大家对那个教会觉得非常满意。为什么会满意啊？因为大家都交出来了，大家都摆上去了。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如果家庭中单单太太做事，丈夫不做事，这个太太辛苦的不得了；如果单单丈夫做事，太太不做事也不得了。不单夫妻做事，还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们做事，训练他们帮忙扫地，训练他们帮忙洗碗。如果大家都来，哎，那个家庭啊就很兴旺了。教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大家都来，大家都摆上去，那个教会就非常的丰富，那个教会就非常的兴旺。哎，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摆上我们的恩赐。第二点，请各位大家看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12章42节，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哎，这里明明看见了，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如果是有见识的管家，也就是忠心的管家，那么他就是按时分粮。那个粮是什么？就是灵粮，灵粮。我们应该要把灵粮按时分给教会的人，按时分给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先有领受。灵粮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福音的，另外一部分是关于造就的，是真理的造就的。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得着福音，我们想要帮助人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先要得着救赎这个福音，那么得了福音就要传福音，就要把福音分给人，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已经得着福音的，重生得救的，我们应该更深的受真理的造就，不要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是肤浅的基督徒，没有深度。什么叫做没有深度呢？就是在真理上受造就不够。我真是感谢主，你们常常赴夏令会，我相信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们也愿意赴查经祷告会，或者是组织学里面成人班那一个查经会，真是感谢神。如果你经常这样做，你在真道上你就有所领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有根有基。那么你自己得着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只要想到你四周围的人，包括你家里的人，包括你的邻居，包括在教会里边同你比较关怀的，同你比较接近的，
你要想到那一班人，如果他们没有福音，你就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他们在真道上很肤浅，你就要想办法分粮给他们，让他们在真道上受造就。那么在这里我就想介绍我哪边所做的两件事，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做。一个是家庭的布道，我们在这里常常讲过个人的布道，而且我们这次大会里边呢有特别有一组专门训练个人布道的，我们很少有提到家庭的布道。个人布道是一个对一个，但是有时候啊，我们也不妨举行家庭布道。我们的亲戚朋友，你要请他到礼拜堂去，他不去，你去找他的时候啊，他忙忙碌碌，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有时候趁着你做生日，趁着你家庭有好事，也许对方家庭有什么好吃，那么你煮一点好菜请他们来吃，那么趁着那个机会为主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在菲律宾常用这个方法，家庭的布道会、家庭的查经会，那个功效很大。我们曾经有几十个家庭开家庭布道会，也有几十个家庭有经常有家庭的查经班。这个方法不妨试试看，在北美洲能不能用。另外一点，我们就觉得常常一个基督徒他信耶稣了，他受洗了，他慢慢就失掉了，他好像啊受洗的时候就毕业了，他好像就要离开了，这个又有一点不对劲。应该受洗是一个开端，那么以后开始追求。所以呢，我们就另外用一个办法，一个跟一个，有辅导员在前面的，带领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哪边实行了另外一个制度，叫做辅导的制度，就是当一个人受洗，那么我早几个礼拜我就思想了，我就在那边讲台上报告，同时我暗中就叮求他们，这一个弟兄谁愿意做他的辅导员，后面跟随着他，每一个礼拜跟他打电话一次最少，每一个礼拜探访他一次，每一个礼拜同他一同祷告读圣经一次，那么每一个主日就关怀他有没有来参加查经班，有没有来参加做礼拜，如果没有马上就探访他。一个跟一个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如果我们都是我们传道人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跟八个、十个、二十个，这个跟不了。如果单单靠我们这些教会领袖们跟了也不行，我们有多少长老，有多少执事呢？最好是训练我们的弟兄们、姊妹们，姊妹跟姊妹，弟兄跟子跟弟兄，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跑不了。最少我说要造就两年，等到这一个人呢，他本身成为辅导员了，他可以带领别人了，好，那么你就放下了，你换一个对象，你把你所造就的那一个成为辅导员。那么这个办法感谢主，他们都能够按时分粮，个人布道队能够按时传福音，那个辅导员能够按时分粮，常常为他所辅导的那个对象为他们祷告，而且探访他，造就他，在真理上帮助他。那么这方面是按时分粮，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件事。也许我们中间有教会领袖的，你们如果觉得妥当，不妨试试看。我做的时候虽然不敢说是非常的成功，当然有些辅导员呢也是不忠心的，我知道，但是有一半以上是成功的。我们不敢盼望每一件事情都成功，也许他暗中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能来看有一半以上是成功，那已经算不错了。那么也训练那些辅导员呢，变成会个人布道，变成会讲道，那个辅导员中间将来产生了讲道的人员。第三点，请各位来看以斯帖记，旧约的以斯帖，就在约伯记的那个差不多的前面，以斯帖第四章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差不多很出名的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一节的经文，以斯帖第四章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 此时你乐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不至灭亡。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机会这一个词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在地上只有几十年，神常赐给我们机会，夫妇之间的机会，家庭的机会，在教会侍奉主的机会，在外面做见证的机会，一切都是机会。那么这个机会不是长久的，有时候一个时期就过去了，也许是一天就过去了，也许只有几分钟就过去了，有时候那个机会来呀，短就几分钟就过去了，那么长嘛，也许几十年也就要过去了。我们总要抓住机会，在哪边侍奉主，把机会摆在主的面前。认识机会是神所赐的，认识这个机会是神赐给我传福音，认识这个机会是神赐给我做差传的工作，那么我应该抓住机会，那么就来参加差传的侍奉。认识这一个机会是神给我可以教导儿女，如果我的儿女再长大一点，是五六岁了，二十岁了，那么我很难的教导他们了，现在是我的机会，我赶快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好好的来教导他们。有时候我也觉得夫妻相爱也是一个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菲律宾举行一个丧礼，就是有一个太太离开世界了，那一天呢，她那个丈夫啊哭得要命，哭得非常厉害。那么我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哭呢？你明明知道她到天上去了，你还这样哭做什么呢？她说，郑国牧师，你不知道，我不是怀疑她是不是到天上，因为我这个太太信主爱主，她在天上一定得了很多的赏赐。我今天哭的原因是恨我自己。我说，你恨你自己有什么事啊？你讲给我听啊，我可以帮你祷告。他说，我平常不够爱他，现在我醒悟过来想爱他，没有机会爱他了，为了这一点我痛苦。哎呀，我就想起我自己当时在家乡的时候，只有几年的时间，我又不懂得好好爱我的太太，一下子离开二十五年了。虽然我每一个月都写信表示我的爱，虽然每一个月我都寄钱表示我的爱，虽然他生日我也关怀他表示我的爱，究竟不如在一起相爱啊，对不对？所以我劝勉弟兄姊妹们，你们夫妇在一起就是神给你们的机会哦。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先离开啊，你不要哭得太厉害哦，与其将来哭得那么厉害，不如现在更深的相爱吧，因为现在是神给你们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第四点，请各位看以后所书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以后所书第六章第五章十六节，这里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以后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就好好的宝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在北美洲的人特别有感觉，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又过去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想不到来到北美洲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你再想一想啊，恐怕不久啊，哎，又好像变三十岁了，变四十岁了，变五十岁了，变六十岁了，很快的哟。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晓得时间是神所赐的，我们好好的爱惜这个时间。中文的翻译是爱惜光阴，好像是劝勉我们不要浪费光阴，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呢，这是我们中国人形容那个光阴的宝贵。我知道在北美洲留学的或者在北美洲做事的不会浪费光阴的，因为我们知道光阴时间就是美金呢。很多人告诉我时间就是美金，当然不会浪费光阴的。所以中文圣经劝我们呢，我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要看英文圣经。 英文圣经怎么翻译呢？就是要赎回光阴，光阴已经溜走了，你要把它拉回来。笑话，光阴怎么能够拉回来呀？昨天嘛已经过去了，我们把那些牌还是挂在哪边好不好？你挂是照样挂的，没有用，它跑掉已经跑掉了。怎么样能够赎得回来呢？有一天呢，我听见这个赵斯匡布斯啊，讲的有一点理由，我就记在我的心里面。他说英文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要赎回光阴，要怎么样赎回啊？光阴已经溜走了，我们只好这样了，昨天已经溜走了，今天呢也一天要做两天用啊。我觉得这一句话有意思了，今天只有24小时，我们要把它看作48个小时，意思是说我今天要加倍的来做，今天要加倍的来侍奉神。那么这一个意思啊，我也觉得非常好，我们要殷勤的来做，殷勤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也看见有另外的翻译本，这个爱是光阴这几个字换作什么呢？就是要好好的安排时间啊。这句话倒有道理了，好好的安排时间。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哦，他不会浪费时间哦，他忙是忙得不得了哦，但是如果你问他你今天忙什么，他说我莫名其妙，我就是很忙就是了。那么你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啊？哎呀，我都想不到这一点，有没有价值我不管了，我就是做就是了。他还没想到今天所做的有没有价值，没有好好的安排时间。因为没有好好的安排时间呢，好了，你就问问有一些家庭的主妇啊，或者是出去做事的那些弟兄们啊，你今天有没有读圣经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太忙了，他总安排不出时间来读圣经，安排不出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那个是不会分配时间的。分配时间也是一门功课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安排时间。多数的人都懂得安排的，但是也有少数的人不懂得安排。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今天不要办公了，那就多睡一下吧。平常为着要办公呢，5点多6点就起来了，那么快快的喝一杯水，连吃早餐都没有时间就开车咯，那么就去办公厅咯。好，中午嘛也不能回家，傍晚就回来了，那么累得要命，所以呢就没有灵修，也没有好好的祷告，有的话嘛就三句话就完了啊，就阿门就完了。那么到了礼拜六怎么样啊？哇，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疲倦得不得了，礼拜六早晨要睡晚一点补回去，我5天没有好好的睡，所以礼拜六早晨呢只要睡到9点钟10点钟才起来，那当然就谈不上灵修咯，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样就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我想基督徒不要这样，我们总要分配好。如果你注重晚上灵修那也可以啊，你就晚上一定有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好好的坐在主的面前祷告读经看属灵的书，这个不可少的，好好的分配时间。不单这样，教会如果定求我们，我本来有空吗？你来做一个辅导员帮助一个人，哎，我们有空。我本来有空吗？来教主的学，哦不行哦，我11点才有空来做礼拜哦，我9点半动身不可能的，那个意思是说我要睡晚一点的，那个话没有讲出来，做牧师的都明白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不懂得分配时间，你怎么样爱主呢？怎么样的侍奉主呢？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学习分配时间。我觉得那一个翻译本呢，这样翻很不错的。另外有一个翻译是这样讲：爱是光阴啊，不是谁爱是光阴。他怎么翻译呢？把最好的时间用在最好的事情上面。这样的翻译也很好的哦，把最好的时间用在最好的事上。读书的人大家都晓得喽，哎呀，要记哪些公式，要记哪些名词，怎么办呢？早晨早一点起来，哇，开早车啊，早一点起来，3点4点就起来呀，读读读，背进去了，因为早晨那个时间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用最好的时间来侍奉主，用最好的时间来亲近主，用最好的时间来记下我们所应该记的。各位，那么你就是爱惜光阴了，就是爱惜光阴了。那么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来好好的学习，侍奉主要把最好的时间给他。我们常常人一个毛病是什么呢？ 家庭的事情算在里面，公司的事情算在里面，自己的事情算在里面，剩下多少？剩下多少？牧师啊，有，我有剩下一点时间，可以侍奉主，都是把那个最不好的才给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哦。能不能我们把最好的给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排在第一。玛利亚说：“我先尊主为大。”那么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呢？爱主的人应该是尊主为大的，尊主为大嘛，就是主的事情排第一了。很多的家庭呢，上面挂几个字：“基督为本家之主。”我以前在菲律宾时候，我笑我的会友，我说：“你这个招牌挂得很不错，但是我看啊，你的女儿是本家之主，因为你很爱你的女儿，女儿叫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哎，我看你这个不一定是你的，耶稣基督是你本家之主的哦，你的孩子是你本家之主的哦，你是不是尊主为大呢？我觉得我们如果尊主为大，我们就能够把最好的时间用在最好的事上。第五点，请各位看旧约里面的马拉基，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马拉基三章十节。三章十节，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允许，非常的宝贵。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拿的十分之一穿篮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我家嘛就是教会了，以前嘛就是犹太教，现在就是基督教了。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感谢主，关于这个天才方面，我们人是很看重，这是对的，神也很看重，因为天才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神知道人的心，他要我们的心在他哪边，所以在天才方面他有所规定。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从生命记里面去算一算，他们每一年都要奉献23.33%，23.33%，每一个月是这样算，每一年都是这样算。基督徒应当奉献多少？圣约圣经没有明文的记载，圣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从神而来的，都应该奉献给我们的神。我们的金钱都是神所给的，全部都是神的，全部都应该奉献给神的。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那么我们就祷告，多少应该交给神，多少来维持我们家庭，多少留下来预备将来有病啊、年老啊、饥荒啊要怎么用处。那么这个圣灵会带领我们，不过我们吝啬用钱在家庭也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用钱存起来有一点点存起来也是圣灵带领之下，奉献的更是圣灵带领之下。但是有些基督徒就应借助这个理由，圣灵感动他，他不知道，或者圣灵感动他，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了。那么我们就要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同弟兄姊妹们一同劝勉，最少最少要把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来做神的用处。有人这样问我，他说十分之一这个是记载在马拉基，是给犹太教的，圣约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我不需要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犹太教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得的恩典比我们多还是比我们少？我说你很坦白告诉我。那么他很懂得这个真理啊，他说基督徒所得的恩典超过犹太人。我说既然超过，犹太人最少要交十分之一，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啊，他就明白了，他说哦，我们应该超过十分之一。我说好了，你明白就好了，那么我不必劝你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在这一方面，我愿意弟兄姊妹们记得，我们的十分之一那是属神的，我们不领用。十分之一之外，如果我们有力量， 我们还要奉献啊，这是第五点，我们应该把金钱摆在祭坛上面。第六点，我们不必看圣经了，我们看过几次了，就是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家庭一同崇拜的时候，小孩子青少年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就是有三个家庭站在这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祖母、他们的外祖母、他们外祖父，他们都把他们的孩子们耶和华的产业奉献给我们的神。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这个美丽的图画也感动了老弟兄高先生，相信了主，愿意同他的儿女，愿意同他的孙一同走这条天路，这是非常宝贵。天上的神在我们中间，他看见了，他非常的欢喜，他一定会赐福这三个家庭，他也会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家庭，只要我们有同样这样感恩的心、奉献的心。我觉得奉献是什么意思？是感恩的意思。这一个孩子们是神所赐的，我应当感谢我的神，因为他的爱太大了，我不配得他赐给我了，那么我愿意奉献给他。这个奉献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主权的转移。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儿女是我的，我生他我就管他，我在他的心上，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他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的观念，对不对？对，因为我们都不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他交给我们管，我们要管他10年、20年、30年、50年都不一定。那么我们替神管理我们儿女的时候，主人是谁啊？是神了，不是我了，我是管家就是了，我替神的管理我这些孩子们，那么我应当把这个主权不要抓在我的手上，交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主人嘛。真正的主人不是我，真正的主人是神啊。神做我儿女的主人，他是更好了。我做他的主人做什么呢？我能够帮助他什么呢？只能够帮助他一点点。但是神赐福给我的儿女啊，信过我来关怀他，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主权奉献给我们的神。奉献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主权那么交给我们的神。奉献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遵循主的道，照主的道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所以今天呢，周牧师讲也好，有很多牧师祷告也好，很注重这一点，用主的道养育我们的孩子们。奉献儿女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我们的孩子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遵循神的旨意。那么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啊？我们盼望他们明白神在他们心上的计划是什么，愿神的心意向我们的孩子们显明，让我们的孩子们做一个有价值的孩子们。在神的永世计划里面，有我们的孩子有一份，那么我们这个孩子有价值的。如果在神的永世的计划里面，我们的孩子们不行在他的计划里面，没有价值的，我们的孩子们在神的计划之外，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呢，你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孩子们呢，你们要遵循神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话，有一天神向我们的孩子们显明，喂，某某人啊，你要做一个传道人，传时间奉献给我，传时间做一个 missionary，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啊？我们应当阿门，因为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已经把他奉献了，我欢喜如果他们做一个传道人，那么这样才对。我记得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菲律宾的弟兄姊妹们在金钱上的奉献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像我们这个夏令会啊，报告再报告，报告再报告，到最后今天最后一天还要报告，我们夏令会不够啊，你们还要祷告啊。菲律宾不需要的，第一天报告钱就满了， 哎呀，我不是侵占菲律宾的弟兄姊妹们哦，这方面现在是他们的恩赐哦，我盼望我们这方面也要一点学习啊。既然要奉献了，为什么要留到最后一天呢？那么就第一天奉献还不是一样吗？因为这几天也不会新利息出来的，放在我们袋子里面呢，一块变两块，如果一块变两块，我赞成你们留到今天了，不会变的，第一天一块，今天还是一块钱的啊，何必不第一天交去呢？我所以第一天第二天我就赶快交去了，我这里留到今天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第一天第二天我就交去了，无论是这大会的奉献，无论是那个小彩的奉献，我都奉献去了。弟兄姊妹，那菲律宾的教会还有什么缺点呢？有很大的缺点哦，叫他们奉献钱他们很高兴，叫他们奉献人呢、啊、哎，他们的长老就是对他们儿女们怎么讲啊，他们偷偷的讲给我听见了，孩子们，你们哦，信主可以哦，爱主也可以哦，不过不要奉献做传道哦。哎，爸爸，为什么不要奉献做传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多好呢，你看我们这个店铺多好呢，啊，你好像爸爸一样，不好不好吗？啊，将来爸爸年纪老了，那么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你做老板。那么你啊，在教会里面多奉献一点钱，人家奉献100，你就200；人家奉献1000，你就2000；人家奉献10000，你就20000。那么人家说你，哎呀，某某人很爱主哦，哇，大批的奉献哦，那么一定选你做这事了，啊，做几年一定做长老了。哎，你那个时候做教会领袖不是多好？啊，你何必去做一个传道人呢？哎，又穷的要命，又要看看长老这事的脸孔，如果他们不高兴，你还做不成功嘞。孩子们，你要聪明一点啊、哦！哎呀，你看我听见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多么难过。我说、啊、耶稣基督所有的基督徒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看教会都要关门了。我看这个神的国度啊不会降临，耶稣基督也不会再来，我觉得那就完蛋了。所以我有一天在讲台上，我大骂长老这事，我说我这个不是环境只会走的啊、哦，不要紧的，你们要嘛明天请我走也可以，不过我今天要大骂你们，耶稣基督感动我骂你们。我说应该劝勉你们的孩子们呢、啊，遵循神的旨意。我不是说你们的孩子们都要奉献做传道，我说你们要劝勉他们遵循神的旨意啊，不然的话你的孩子们将来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都没有份，在天国里面呢都没有赏赐，这是你做爸爸妈害了他们。哎呀，以后他们醒悟过来了，感谢神，以后都有人奉献了，感谢神。那么我今天劝勉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天呢你们的孩子们奉献做传道，你有什么感受啊？你会不会说，哎呀，可惜哦，可惜哦，这个人呢应该是读博士的哦，可惜哦，这个人应该是大学教授的哦，可惜哦，这个人应该是医生的，怎么做传道了？你会不会这样讲啊？如果这样讲，你错了，你在神的面前呢你有亏欠了啊、哦！我劝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把我们儿女奉献，让他们遵循神的旨意。最后一点，讲到我们自己来的罗马书12章1节，大家都很熟的是吗？不妨来再看看罗马书12章1节2节，我们来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如果要求我们这样，我们也应该顺服，成为一个顺道者。但是今天不是，神没有要求你要求我身体拿去牺牲，他要求我们活活的献给他，成为活的祭，不是死的祭。那么这一点是怎么讲的呢？身体的奉献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身体的奉献呢？就是主权的转移，像刚才我们管理儿女一样，过去我们指挥我们这个身体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愿意不愿意都是靠我们自己，以自我做中心。一个以自我做中心的人，夫妻中间有问题，在家庭里面有问题，在教会里面有问题，在社会也有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不要以自我做中心，转过来把主权交给主，这个叫做身体的奉献。为什么要奉献呢？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一个理由，头一句话，神的慈悲，那就是因为神的爱。像我们这样败坏的人都是该死，死了一万次到人间地狱里面去都是应该的。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好像大卫讲的，我不过是一条虫， 你看我们有什么价值的？但是神竟然爱我们，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面。神这一个慈悲，这一个爱，就感动我们的心来奉献给他。第二个理由，这个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这边呢有应当有的一个态度，要讨神的喜悦。那么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喜悦我们把身体主权转移给他，让他来指挥我们。那么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这里说如果身体奉献呢怎么样呢？是圣洁的。因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念罪祷告，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他。那么奉献给他以后，不是我们自己来管这个身体，乃是主来管理这个身体。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很难走这条圣洁的道路。主来管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圣洁。所以如果我们想追求圣洁，想爱主，那么应该是要奉献。第四个理由，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的侍奉。我们常常觉得为主做工才是侍奉，是不错，为主做工是侍奉，但是奉献身体更深的侍奉。因为身体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如果不奉献，神没有办法用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奉献了，他自己没有意见了。你看一个羊或者一条牛，它成为祭牲，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把它烧掉，它成为灰，自己不能动，不能从祭坛上面跳下来。我们今天奉献的人，我们就是寻求神的旨意，以神为第一，尊主为大，那么神在我们心上，他就可以做工，他可以用这个器皿，这是一种的侍奉。第五个理由，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一样，是我买来，那是属于我的，但是收音机它不是死活的东西啊，它是死的啊，所以我拿它过来它就过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生命的代价买你买我这个人，但是我们这个人是活的哦，我们被他买过去，应该属于他的，应该归于他的，主权是在他的，但是我们是活的，我们有自由意志啊，我们不肯，因此要经过奉献这个地步，主权交给你，因为你买我，我属于你，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买这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不归于我，太没有道理了。公司啊，既有治理，我买你这个收音机，钱付给你了，这个收音机还不是我的啊，没有这个道理吗？但是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没有道理。耶稣基督用宝血买我们，我们还不归于他的，还不奉献给他的。那有以上五个理由，那很够了。我们应该把身体奉献给主。奉献以后怎么样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否认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反对神的权柄，这个世界是不爱神。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跟随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单承认神的存在，我们不单呢尊重神的主权，我们而且要爱我们的神。第二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心意更深而变化。心意更深而变化，就是我们的心有改变。奉献以前我们是一种的心，现在奉献之后是另外一种的心。那个心是什么？好像主耶稣基督母亲的玛利亚一样，我信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主救主为乐。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凡事求问主。过去我们不必求问主，大事小事我们指挥的，我们想得到我们就做了，想不到同朋友商量。现在不是，不是问自己，也不是问朋友，问耶稣。耶稣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你怎么做啊？好，我就照你这个意思做。大事小事都是尊重耶稣，尊主为大。什么叫做心意更深而变化呢？就是为主而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劝勉哥林多的教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哎，因为他想就想到主的爱，主的爱就激励了他，那么就想到原来义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我们众人怎么样啊？我们应该为他而活。这为主而活就是奉献了身体，奉献了身体的人是应该为主而活。
在菲律宾我侍奉主了几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他死了太太，非常的伤心，因为他是一个中年四十岁左右的人，太太是三十多岁。那像这样的人啊，失去了太太啊，我非常同情他们，实在是很伤心很难过。而且他太太非常好，是医生，又是新学院毕业，你看哪里去找一个医生就是新学院毕业做太太，哎呀，实在是非常可惜。所以啊，他埋葬太太以后啊，有一天来找我，他说：郑国牧师啊，我想请你写几个字。我说：写什么字？他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不是那个华人的坟场啊，大家的高楼大厦这样建起来，那每一个坟墓啊都高一点，夫妻嘛都摆在一起，那么太太或者先死或者丈夫先死嘛，当然那个死的人就埋在里面了，外面有个墓碑写着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的。那么我的太太现在埋在哪边呢？你都看见了。我说：是啊，我看见了。他说：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洞啊。我说：那个洞是预备你的呀。他说：是啊，是预备我的。他说：那个洞啊不好看啊，一个洞啊。他说：人家都弄一个牌子，外面写一个字，写一个福字，中国人最喜欢福了，一个福字。他说啊，我想来想去，那一个字不对劲。他说：我们后死的人有福，那不见得有福吧，我不如早一点死还好。太太早死了他就没有福啊，我晚一点死就有福啊。哦，这个是中国人老一套的讲法，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法，但是你给我想几个字，或者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字，画一个字，不要福这一个字。但是我想来想去想不到，我说：弟兄啊，对不起了，你回去自己想啊，想完好了以后你要我写我给你写可以。好了，他回去了。有一天他再来了啊，我一看，哈，我很高兴，想得很通很通。那几个字呢？为主而活四个字。他说：我的太太呀、啊、是爱主，他是为主而死啊。我呢，活着的人，我是为主而活。太好了太好了，我去替他写。我本来写字都不大好看，那一天写得特别好看啊，因为我很高兴那四个字啊。以后我碰到这个弟兄，我常常勉励他，我说：为主而活。他说：是啊，我记得了，为主而活。他现在在东南亚各处都被主用，现在是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身体奉献？就是为主而活。下面还有一个意思啊，你们还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要先求神的旨意。先求以后怎么样呢？还要遵行神的旨意。今天不少的有不少的大学生，不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要先求神的旨意，但是他知道以后怎么样啊？他停在哪边？他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明明知道他已经是得到了神的旨意了，得到了神的呼召了，但是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还不明白，还要求印证，他得了印证以后还要求印证。原来是什么呢？因为他怕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不对的。我们先要先求，以后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从前在国内我看见一个姊妹，实在是感谢主，非常爱主，做中学教员，引导好多学生信主，也奉献许多的金钱，几乎他所得的薪水都奉献了。很多的家长因为他的爱心，那很多家长也信耶稣了。我想他最少引导200个以上的人信耶稣。神也给他一种恩赐，他不结婚，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离开世界了。他平常有一种的脾气，就是喜欢挂一条金链，这个金链的中间呢有一果心，那一果心可以打开的，里面可以藏东西。所以大家就想啊，这个人那么美丽的，这个人蛮爱主的，他怎么搞的呢？不结婚呢？一定受了什么刺激咯，或者另外有什么爱暗暗的爱一个人咯，或者藏在他这个心里边了哦，不让我们知道咯。所以当他这个5岁的时候啊，他的好朋友总是要偷偷的开他的心，看看你这个心里面藏了什么。但是他醒过来，喂，做什么？不要开我了，这个不能看的，别的都可以看，这个不能看的。哇，他越说不能看了，人家越想要看，但是始终看不到。到了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天家去了。那么大家觉得，现在你没有办法反抗了哦，现在我就把你开起来看。很多人都围着来看，原来里面不是照片，也不是爱人的信，只有几个字：为主而活。 写下某某夏令会奉献，在那一个时候的夏令会奉献。这一位姊妹一生一世遵循神的旨意，一生一世为主而活，一生一世把所有的都带到主那边去。所以当他出殡礼拜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个人左右来送他，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姊妹离开。弟兄姊妹，这个姊妹在主里面是何等的美丽，这个姊妹在主里面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真是要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奉献的基督徒，荣耀的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把这7样的事，差不多我们在地上讲来讲去就是7样的事，这7样的事我们都要带到主的面前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请大家低头祷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也想给你们一个机会，我不叫你们举手，但是你们对主应该有所表示。在这7样里面，你有那一样还没有奉献呢？是还没有把你的儿女奉献吗？好不好，现在你祷告把你的儿女奉献，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奉献呢？好不好，把你的身体现在奉献交给耶稣基督，做一个爱主奉献给主的一个基督徒，遵循他的旨意，凡事尊主为大，为主而活，你愿意吗？大家都祷告。如果你已经做了，主啊，求你保守我，我在这过去这段路程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奉献给你，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尊主为大，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把你排在第一位，要认罪祷告悔改过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大家都暗暗的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想到你的爱，恩恒的手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受感动。我们一思想到你的爱，你的爱就激励了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连我们所有的都摆上，求你悦纳。我们中间有人把儿女奉献的，中间有人把身体奉献的，中间有人下决心也要把财宝奉献的，主啊，求你悦纳，求你保守，求你赐福，求你在我们心上掌王权居首位，求你在我们家庭里面你坐宝座居首位。主啊，求你施恩典给我们，也求你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复兴，在你面前的表示有好的态度带回教会，也就影响到教会爱主更深。主啊，求你施恩典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